已经这个观察到了六尘缘影，这心如幻化，因为心的认识作用是随沉静这个变化产生的。那么沉静归于上面呢，索取不生，那相应能取的心啊也就生不起来，也就无法现起。所以这个心如幻跟观这个身如幻呢，这个是一样的，这个相应的观察升起。那么下面呢是综合来说，就能够如是的观身，如是的观心，身心如幻，那么这个就可以啊渐渐成熟，稳定的相续的这样做观察，那么才能够导致于成熟啊。那就是接下来这一部分呢讲如何安住。那么先依本身的意来讲，后面呢就举个例子来说，举个事例来说明。善男子，彼至众生生化灭故，幻心一灭，幻心灭故，幻成一灭，幻成灭故，幻灭一灭，幻灭灭故，非幻不非幻而不灭。那么这个文句呢非常的简洁明了。可以先啊依这个大约的意来做解释，然后再具体发挥。这个字上呢相应的这个词字眼上呢也没有这个新的陌生的，都比较好了解。就是善男子，这个彼之众生，就是这个近次修学观修的发心菩萨，这些种种根性的友情，幻生灭故，这幻生灭了并不是指啊幻化之身呢，指这个身体现象灭。这里讲的幻身灭了，就是幻心所见，幻心所生的幻身。为什么叫幻心呢？无始以来无明呢，它不符合于这个事实啊。在我们这个身心当中啊，万作取舍，在细嫩的包裹之下来扭曲性的认识生认识心，这样生的这个生，那么幻生灭是灭什么？这个灭颠倒细嫩的幻生，这并不是说要现下灭了，这个就是错误理解，相似的理解。那要幻生灭，那这个如果现象界来讲，那就很简单了。人人都有一死啊，那么这个死亡的时候呢，四大分解了，这不经典里面讲嘛，放入四陀林，慢慢这个散坏，最后便于变成为尘埃尘土，身体在哪见不到了，是不是讲这样的幻灭？不是讲这样的幻灭，这里讲的幻生灭了，也就是能够如实际的观身之相，是地水火分呢、众多走合，无这个虚妄颠倒所取的 这个整体实有的身，本身呢变化的这个不实啊，一直一直像灯焰一样的没有停留过，给我们带来了假象。所以这种身相幻灭，就是幻身灭故，幻心灭故。那么这个怎么样得到这个幻身的呢？如何取这个幻身呢？那是由于认识活动，有认知有了解，才说此身呢、此心啊等等，所以这个幻灭这个身的取，那么取的心啊也灭了，前面讲的这个四缘假和六尘境界，这个万有六根四大了，中缘合成了，那么种种取种种着了，那么谁取着所引发的心，一样是颠倒的错乱的，对应于本身的境不对，本身的境是假，那么由此而所生的认知当然也是假了，就像杯弓蛇影一样的，这个这酒啊酒水当中啊照应的墙壁的这个弓的形状，那么喝了这个酒水的人呢心里面疑惑，就总心里面呢有一个疙瘩，认为啊这个酒啊里面有小一条小蛇，这个吃下去了对这自己不好，那么这个实际上呢是自己的错误认识，取杯中的影像，那么这个弓取掉了之后呢影子也不见了，那么关到这个弓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影了，那么心里面的这个影像呢一律就消除了，就没有了。所以谁取这个身相，观身相无身相，那么取身相的想，这样的想呢生不生呢？这不生了，这个想还不生，所以幻心一灭，这个幻心一灭故幻成一灭，那么这个是相联动的一个关系，能够如实的观察破除细论之心，了知种种境都是因缘的展现，变化的相续，从本以来呀，就是如此的，不真实的，从来没有就如我们颠倒所想的那样子，真正实实存在过，从来不存在。所以再由此真实观呢去了解认识境界的时候，知道这些境界呢，如幻如化，如云如影，所以幻成一灭，那么幻成灭故，幻灭一灭，那么种种这个幻成呢不起了，不生了，不相续了，即色即空，即空即色，宛然而现呢，归无所得，那么这个无所得了，寂灭了，有没有真啊？这无所得寂灭也无有真，因为这个事实从来如此，从本以来就是如此，所以不是心灭，就我们讲说 这个东西灭了，这个东西生了，这个无灭可得，无生可得。生固然是我们的一种这个取着，那么灭同样是也，在这个等位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取着。那么你看到这个身体装饰总监，我们就还以这个例子来谈啊。观的时候是观这个生幻灭嘛，所以前面讲了，不能以这个相对现象里面身形的幻灭，就只在这个范围里面认为是观生灭，认为是观生如幻。那么比如说把这个身体放到那里，它死掉了，不继续支持这个四大了。那么一步一步的这个衰朽啊，分离啊，然后最后归于尘埃啊，再也不见。那从看到这个人啊，他是男相女相老相少相儿童之相，或者是茂兆之年的这个也是这个长寿之相，都不复存在了，就觉得他就灭掉了，没有了，那是不是灭掉了？从物质上来讲呢，也没有灭掉，就是那种断灭的灭了啊，没有了呢，断灭，那种灭掉，它是怎么样？它已经变成水气呀、尘土啊，或者是哪个花哪个草又把它吸收了，又变成个花了草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精神呢，这一世的熏修加上数世的因缘熏修。感得未来的生命现象，在其他地方投胎了，他分世界去了，这个修的善道呢，就升到天界啊，就像这个经典里面讲这个解孤独长者一样的，他晚年呢生病了，生病了佛啊，带着诸大弟子去看他了，就看他，看他呢，就问他少病少恼否啊。这个得安隐乐否啊，就是你是不是心里面呢没有什么烦恼啊，没有什么苦恼啊，心里面是不是安定啊，淡定啊，那么这个解孤独长者就答了，那我此身心呢必将衰朽啊，生老病死啊都是如此啊，人皆如此，所以我能够坦然的接纳接受我衰朽的现象，我心里面呢充满了欢喜，为什么？这遇到佛陀了，遇到比丘僧呢、阿罗汉呢这些僧者们了，也听了法了，听了法我也如实的这种观修了，还有去供养呢三宝啊，积积了呢广泛的资粮，所以我不忧此生啊，也不忧这个呢死后。死后啊，依此善业可以上升天界，上到天上去。那么身体上呢，实质上呢，得病吗？那是有些痛苦的啊，这个有。但是心里面上呢，我很开心啊，这个很快乐啦，很安定啦，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从衰朽之下呢，那是必然的啊。那他又去到。另外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所谓的灭相呢，灭无灭相，它只是这一稳定的现象不维持了，不相续了。那如果细究起来的话呢，这个相对里面的灭相是不是说这死了之后才有啊？我们一天天都变化，每天吃喝拉撒睡呀、新陈代谢变化了，外在的食物变成你的了，你的大小便要这个下去啊，变成土地上的东西了，那这个到底是你的还是他的呢？所以这个像大智度论里面那个故事也很形象一样的啊，就破我相的时候，这个我讲过了这个故事，但是也拿来说了这个比较形象，就是说这个人谈吐跋涉，那天黑了还找不到旅店， 在旷野之中呢，没有地方安顿，那么就去到一个破的祭祀的一个庙里面，那当然是荒废的一个祭祀的庙，那么睡到中夜的时候，就半夜了，半夜三更了，很晚了，那么就来了两个罗刹鬼，一前一后，这两个贞子，抬着一个尸体，拿着一个被扛着一个尸体，在前面走的这个罗刹鬼，然后两个人争辩呢，一个说呢我先看到的，一个说我先拿到的，看到的时候那我先看到的应该是属于我的，拿到的时候因我先拿到的应该是属于我的，那也没有人做裁判呢，突然间看到这个人在这睡在这了，当然呢见到两个罗刹鬼，他本身也是惊恐的，可是你也无法逃遁呢，被他们发现了你也逃不了啊，两个人就找到评理说你帮我评理，你跟我们评个理，到底是属于谁的，是先看到的呢还是先拿到的，他一看呢两个罗刹鬼都那么身强力壮那么巨大，自己无法比啊，跟谁是说谁符合呢，那自己都没得好果子吃，那他只能是就是单独选一个了，那这个先进来的扛的那个，那就说他的吧，就说了，这个当然是先拿到的了，属于他了，那么说了之后呢，这个没有拿到的就生气了，这个罗刹鬼就把他手揪下来，揪下来之后呢，那另外一个就觉得你帮我这个评理啊，说我是对了，那现在你这个手没有了，我给你，把那个尸体身的手啊放到他的这个身上，那又把另外一个手揪下来，又他把另外一个手又放过来，把他头拧过去，他又把另外那个头放过来，就换了一遍呢，他看看那个手啊，看看那个脚身体啊，但是一个的换的了，那他就在这个当中呢，整个呢做了一次更替，就弯弯自己的手，弯弯自己的脚，弯弯自己的身体，那这个到底是我呢还是那个尸体呢，他一下子都茫然了，彷徨了，所以这个身体啊，心理啊，是我们在这个稳定的现象间呢，固化起来，觉得这个就是我身，觉得这个就是我心，觉得这个心就是如何如何，觉得这个身就是如何如何，而不能够跟身心变化的事实啊，彻底的对应观察，直接的这个呢洞察明了，所以就会产生身聚合这个类事实啊不认知，而认知为一整体的存在，心不认识其变化存在，而只认识好像有一个根源呢，有一个所依这一个存在，所以就会有这个颠倒的相应的假象。那实际上呢，这个变化过程当中啊，为了维系不断的吸收养分，这个排除废物，为了能够保持嘛，保持相应的这个身形呢，身体啊，存在啊，必然是如此。所以这个当中是刹那刹那灭，刹那间的灭的，什么不灭呢？那我们看到这个灭，看到那个灭，此灭非真，非真灭，不是真正的灭啊！真实观灭的时候呢，无灭可得，灭亦如幻。就我们要讲一个东西，的生灭，它的基础依据是什么？就是说此讨论对象是存在的，如果不存在呢，谈不上灭了，谈不上生了， 这个幻化的海市蜃楼在空中消失了，你认为海市蜃楼灭掉了吗？海市蜃楼没有灭掉，因为它生的时候呢也没有升起，它只是空中的一个水汽折射之后产生的投影幻现出来，所以无灭可证。所以真正证入灭的时候幻成灭故幻灭一灭，所以这个幻现之成呢不着不住为实有了，那么这个灭的现象本身是不是就是有灭可得呢？没有灭可得，所以幻灭一灭，真的空呢，那如果是说有空可证，空就是我们一般呢相似理解当中所认为的，是什么都没有了，一切一切都空掉了，佛法里面讲一切皆空，万法皆空，无不空，无所不空。当然有的人也补充什么因果不空啊等等呢，其实不用做这个补充，真实理解空义，乃至于证入空义，就不是一种断灭，不是一种薄无，而是说这个所显的一切阴阳幻化不可得，空无自性，空无体现，所以正显正灭，正灭正显，阴阳幻化不可得，这个不可得亦不可得，所以真实契入的时候呢是法尔如是的呈现，如实照料，如实之见，那么这个由身心的如幻光起正安住啊，是转微转细的，所以幻灭一灭，幻灭灭故非幻不灭，这个幻生幻灭吗？这个幻不生吗？幻不生呢就是真实所显呢，实相相应呢，如实的契合了，这个诸多细论呢不生起来了，不生起来了并不有这个所谓的不生的一个薄无，就好像这个做梦的时候梦中的境种种的现起来了，然后呢又从这个境里面逃离走出来，那么经过这个方便啊努力啊就从梦里面醒过来了，醒过来的时候梦里的种种的境灭除了，这个时候一种感觉不见了，那到底是什么灭了？这些现象本来不真呢，所以你认为有灭，这个仍然是什么呢？仍然是颠倒，再清醒一点，这个梦里面醒过来以后啊，觉得一下子不放心的也放心了，这个喜欢的也没什么可追寻的了，就是一场梦而已，那么再清醒一点的时候，就是这个忧患的喜欢的他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所以现在怎么灭呢？所以现在灭不灭，那么这个时候呢才这个呢正常化，那么前面的舍离的措施啊 也完全不需要。所以再念想，再观察了知梦中之境，就不会在这种种境上来做停留了，做住着了，一切如实的观察，坦然的这个嘞应对。说菩萨清凉月了，常要毕竟空嘛。所以幻灭灭过啊，挥幻不灭，就是无幻不灭。有的这种呢虚幻执着灭，无的断灭的这种虚幻执着也灭。这些基本的内容学习啊，会帮助我们呢一步一步的深入了解，审慎明辨，而不落在相似的概念里面，错误的知解里面。能够真实起观。所以常师在教导这个弟子的时候，教学生的时候，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就是我们建立标准就有相对嘛，有无嘛，善恶啊，是非啊，得失了等等呢、所以你道德也打你30棒，你道不得也打你30棒，这为什么打？这我们予取予舍了，就是在取舍之间呢，都是纷然错乱，颠倒戏弄。这个入真实观察的时候呢，这离有无相，离生灭相，这幻化因缘呢，何来于灭呢？就像心经里面那个观，观到最后照诸法空呢，诸法空相呢，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生灭不可得，垢净不可得，增减不可得。这个幻不可得，幻灭也不可得。这如果是说幻不可得观了之后，灭可得，灭可得又灭个什么呢？那么等位的，既然有所灭，那就是这个有存在，那这个就幻呢，也就不是幻，它就是真实。这个是一个相依带的关系。那么依这个身心这个如幻的观察，次第成熟之后就是这样观呢，就不能够在这个观的发展过程当中堕入一个相似的认知，然后就拐进这个死角啊，出不来了。所以这里呢就像抽笋剥胶啊，就好像剥那个芭蕉啊，一页剥了，又一页也剥了，再一页剥了，剥到底。把整个现象呈现。所以这里的幻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呢？这个众生呢先是观到幻生，就幻生观到了，所以生相就不取了，就幻生灭了。然后呢依观幻生的心如幻，幻心灭了。那么由观的心如幻，那么对应的沉静啊，这如幻，由观沉静的如幻呢，那么这个虚幻呢，颠倒呢不起，幻心灭尽。那么这个幻心灭尽呢，也是因缘所契啊，因缘所成。为什么你前面没有这样观呢？后面才这样呈现呢？所以诸幻之灭尽呢，它只是一代相代的因缘如实的照料身心的实际存在，实际现象，实际情况，并不这个嘞，心生什么东西， 心灭什么东西，那么就是此幻灭，这个灭的层面也无可得，也如幻，这非幻不灭，就如如而观呢，如实照了。所以正见正观升起了，就是直接去入真实境，不落这个呢有无二边，不落这个断尘二边，直接行了。禅宗禅门里面讲直心是道场，这我们众生心呢就是一妄取了，东倒西歪，佛到东倒到西，佛到西倒到东，不取有就着无，不着无就取有，一分一分的起这个呢偏的一个方向，去向它，去着它，那么这里呢由身心如幻观转微转细，不落其路呢，就是要升起这样如实的观察。所以这个圆觉经呢有说理，有说行，有说事，就是一一真实的这个呢引发观照，引发这个呢观察，所以既要道理上认识清楚，也要这个观修的相应因缘上认识清楚，所以非幻不灭，那么这个一切相应的细论颠倒啊不得升起，这不再升起了，那么这个是先一这个事来说。下面呢就举例举喻，譬如魔镜构镜明现，就举个例子，就是说了好像这个嘞魔镜子，现在都是用这个玻璃的镜子啊，下面呢很均匀齐整平整的镀一层这个水银，然后一反射这个光呢，那就照到我们箱子了啊。那现在还有什么纳米技术的镜子，那就更好，它这个镜的表层呢不会因为比如说有热水呀、有水汽呀、雾漫上去啊就看不清楚啊，它都会看得清楚的，那么这个是更这个新颖的技术高的一个做法了。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没有今天我们流行的这种镜子的样子，玻璃为主，都是用什么镜子啊，用铜镜，这个铜呢拿东西把它磨平，磨了以后这个铜镜放在那里啊就可以照影子，磨亮了以后，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刀啊什么东西啊很亮很平等的，就是很平整的，这些它都可以反射光呢照到你的像，都有这个作用的啊。那么古代是磨镜子，那么这个镜子用久了，它有的有锈啊等等之类，铜呢有铜锈嘛，绿的嘛，铜绿嘛，那么照着影子就不清亮了，不清楚了。那如果是拿到这个磨镜师那里啊，他就这个磨，这磨了以后呢，这个垢啊磨去了，这个镜面呢非常的平整，反射这个光呢都这个平行的反射回来，所以我们又重新可以看到镜中之相，就是自己照镜子看到自己的相，那么就是构镜明现。以魔镜来比方什么？来比方 发心以后，这个菩萨呢渐次渐次的修学，就像这个魔镜的这个作用一样的，魔镜的这个努力带来镜子的清亮，影像的现起。所以像这个禅宗里面传的讲的这个神秀大师的寄颂一样的，生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就好像比如说呢，这个身呢，这个身呢就是像一个菩提树啊，这种觉悟之树。要靠哪里觉悟呢？就依有情呢，发心呢，在身心上努力啊，精进的用功呢，心如明镜台，这个心的话呢就像这个镜子。那你想镜子能够照相呢，清楚清晰的显现，没有妨碍，那就是要去时时勤拂拭啊，经常磨，磨得亮亮光光的，这是很好的照到自己的影像，勿使惹尘埃，不要惹尘埃啊。那么这个就是指导出啊，修学的一个呢方式，修学的一个门径。那么这里这个观身啊，观心啊，乃至于离身幻、离心幻、离尘幻、离灭幻啊，那前面离四种幻嘛，这个身幻灭了，心幻灭了，尘幻灭了，这个这个灭幻也灭了，就是觉得有一种灭可得，这个灭可得呢也是一种幻想，幻想颠倒，觉得灭了，其实呢，灭也是一种相对因缘的幻，如幻的事实，这个究竟到底，由前面的这个光，那么这里就是显现为什么，以镜子来说明这个事情。修行上，于生于心，于幻于灭，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光，光到最后呢，得如实的这个呢洞察，正见真理，灭除一切的戏论，一切的戏论不起来，所以谁见谁光，谁照谁了呢？能够得心的自在，能够得身的自在，不会为这些假象所狂惑，被蒙蔽了，迷倒了。那么就像这个镜子呢，你去打磨了，一层磨一层磨，磨到最后干净了，那么这个镜子呢就是可以很清楚的呈现这个照的东西的像，这个不管你镜子前面放什么东西，对应的镜子里面都会呈现什么样的一个像出来，不做这个修改不做这个来遮蔽遮掩。但是如果说镜子这个上面有一个斑点呢，那一照看到你脸上好像有个斑点，实际上你脸上没有斑点的，那么抠也抠不掉啊，它是镜子上的，不是你脸上的，你光在脸上把它抠下来抠不下来，那不是这个地方呢，错不在你的脸呢，错在这个镜子啊。我们众生呢，说我说法是这个人，众生种种取着呢，不是说这众生你我，有这个实质性的实体，随所觉了，随所执着了，可以生起来的，所以你在这个上面去抠呢，想把它清除呢，铲除呢，是铲除不了的，那只有什么依真实光如理的施者， 就好像这个工匠师懂得这个相应的技术技艺，巧妙的方法来打磨镜子，消除镜子上的尘垢，那自然就是很清楚的显现这个呢所照的这个物体产生清楚的像。那么我们要想真真实实的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生命，超越生命，那又是怎么办呢？那要依法而观呢，依所说的道理来观察，消除虚妄颠倒，破除无明，这个时候智慧真正升起，了然无碍。不是说要把心给不要了，要把身呢给不要了，能不能这个了？不是，那这个走错了一个方向，而是要如实的观身的本身，观这个心的本身。所以相似见不能这个嘞，随着卷，随着卷说幻身灭就以为是身要灭，幻心灭以为就是心要灭，那个就好像是相不清楚呢，而去管呢发起相的这个物体，忽略了镜子的这个尘垢，产生了遮挡，用错力了，走错方向了。所以怎么样走，怎么样努力呢，都不可能呢照得清楚，照得明亮，一定是磨净清亮之后就呈现了。这么智慧升起来，能够无明虚狂所执的消除了，那么就是能够如实之见，如实之如实见，这个呢洞察到了真实本际，虚幻颠倒生得起来吗？生不起来。同样的方向，同样的方法，那么这里就是举一个例子来说。那例子举了之后呢，那就以这个相应观修这个事实，安住的事实，结合这个呢举的比喻，举的例子来讲。善男子，当知身心皆为幻垢，垢相永灭，十方清净。那这一看就明了了，就说了我们这个身心在如来藏功德当中这个大圆宝镜当中都是幻垢，都是幻垢，皆为幻垢嘛。那么这个幻垢之下呢，谁的这个相应的观察思维，那么就消除了，清除了这个幻垢，是垢相永灭，十方清净。十方清净就是东西南北四维，那就是四正四余啊，上下那十方，那十方就是指周遍一切的意思。那么这个就和玉，和什么玉啊？和这个金子的玉。金子你把垢消除了，照着这个镜子的像呢就清楚了，垢尽明现了。 我们想要身心清净，想要这个呢，身心自在，智慧升起，那就要如实的观察身心的本身，不被这个身心观察所升起的错乱颠倒继续蒙蔽，被这些心理的灰尘呢、尘垢啊蒙蔽了，怎么样这个观呢也不能够得到真实所观，得到真实所了，是我们得到的是虚妄 观察虚妄所了。所以在漫天漫地的这个什么追求啊修行啊，最后还是离得很远，不解决问题啊，这一种烦恼啊消除了，就升起另外一种烦恼，以另外一种呢追求啊执着了来做它的代替啊，它没有除垢。说这里讲呢，你一定要对治除垢啊，照相清楚，显示明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何欲而说。下面呢就解释这每一篇佛当中啊，答复完问题就佛了就予以这个嘞解释，就是把前面呢要说的主要内容再归综一下，综合一下那么这个大概的诠释啊解释了就已经呢完备了。先以喻来显示，这个显示垢啊去，然后明成，就是明了啊就显现。那么这个垢是怎么样成的呢？善男子，譬如清净摩尼宝珠，应于五色随方各现，诸愚痴者见品摩尼，实有五色。那这个摩尼宝珠啊，是龙王这个鸡当中，就是发髻当中这个所有的一个摩尼宝珠那么像这个一般形象的说啊，这个龙王啊等等啊，蛇啦等等啊，大的了啊，它有一个当，有一个珠，这不是讲烫力寻珠吗？力就是指一种龙呢这个这个找这样的龙啊，你要找什么呢？丽龙，你要找到它相应的这个珠啊，这个发光的珠子啊，宝珠啊，那么这个龙也就找到了，因为它总是跟着这个珠走的嘛。说这个摩尼宝珠呢，是指龙王鸡中所有的这个宝物那么这个宝物呢，它会随相应的层面呢来应现就是不同的方所有不同的颜色，摩尼宝珠都会显现那么这个不懂的人呢没有真实观察了，他就这个以为是摩尼宝珠有这些种种不同的颜色，实质上有没有？实质上没有所以诸愚痴者见彼摩尼啊，实有五色就认为这个摩尼有这五色那么这个不用多讲了，这个稍微列着解释一下就知道了这个清净摩尼宝珠啊，实质上 这后面也非要讲到就是这个随类应现跟我们圆觉心所做的对应。摩尼宝珠是从具体来讲呢，是龙王呢王姬当中所有的这个提到过了，讲过了。这个摩尼本身的意思呢，就是如意的意思，就如意的意思，就是你见这个转幡呢，把这个摩尼宝啊供起来，然后你向他祈求，假设你这个祈求宝物啊，这个摩尼宝呢就能够与种种宝物，生出种种宝物来，所以摩尼宝啊又称为如意珠，是非常这个嘞殊胜的，就是很好，非常有功德有作用的一种宝物，那么这个它的这个作用大了，对这个外面的五色会隐现于内，比如说到森林的时候，你看这个摩尼宝珠啊，它是青色的，那么在这个朝霞这个升起的时候，阳光灿烂呢，这个金色啦，红色啦，那么这个摩尼宝珠呢是金色红色，那你到了这个挖煤炭的地方呢，到处都是黑的，这个摩尼宝珠它也是黑的，那么这个有写毛笔啊墨水的地方呢，这个摩尼宝珠也是黑的，它就是这个映现的当下这些物象的颜色，就是随幡呢而显，那么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呢，圆觉性呢，这个平等呢，这个对于众生相应的五音来讲，也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个犹如摩尼宝珠随幡映现一样的，摩尼宝珠黑色就现黑色，白色就现白色，红色就现红色，那么这个圆觉心呢依托这个种种幡所的有情这个不同的这个存在呢而有种种的显现，就是显现为色，显现为受，显现为想，显现为行，显现为识，就是这个呢五音的身心隐现圆觉妙心的里面，那么不如实洞察之前呢，随这个虚狂颠倒认知的话，就会觉得圆觉妙心呢是色，觉得圆觉妙心是受想行识，觉得圆觉妙心呢是五蕴，是身是心，那么实际上呢，这个身心五蕴是本于现象变化的，不是这个嘞圆觉妙心，那么这个宝物当中所现的五色呢，这个红啊黄啊赤啊白啊青啊这些呢，是现象界色的本身一个呈现，而不是摩尼宝珠由此现，这个世间颠倒呢以摩尼宝珠由此五色，我们众生凡夫啊这个迷惑颠倒呢，就依此五音就是来做观察了， 认为真有，色受想行识五蕴，不能够真实的洞察五蕴如幻，身心不可得，而离这个我所知，而离法知，这圆觉妙心呢，无余清净呢，永断无明嘛，就是永断一切的细论尽，生死界当中的种种这些幻惑之相，不与这个真实呢相应的，是随众生的细论颠倒所起的，就像世间人不真实不如实认识牟尼宝珠一样的，众生不能真实如实的认识净圆觉心，真实如实的契入净圆觉心呢，那也就不会呢取着五蕴我法，这个五蕴我法是无明复尘之下所衍生的种种呢不实见不实的了解，那么这个是以喻来显示，这个呢众生的颠倒啊跟真实界的这个相依的一个呢事实，到底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一个构法，怎么样的一个进法，那我们见智观修的时候，是不是入了断灭了，是不是有所心生呢，那不是，确确实实的讲呢，从本以来圆觉净圆觉心呢都是法而如是，清净本然啊，清净平等，这个幻生幻灭呢是无始无明复尘之下的细论颠倒，这者呢从来就不是一回事的，那么以法来合说了，举了例子，善男子圆觉净性，现于身心随类各应，比愚痴者说尽圆觉是有如是身心之相，亦复如是，就是善男子啊，那不是普贤菩萨问的吗，就是赞叹这个问法的人是善男子，那么经过前面的剖析啊揭示啊，应当了解圆觉净性，圆觉净性在哪里，圆觉净性是不是孤立的，圆觉净性是不是有所依的，这个圆觉净性呢不可说是孤立的，不可说是所依的，那从孤立从所依呢都还是参照相对于我们比你的世界来讲的，比你的现象界来说的，那么圆觉妙心犹如虚空呢，以虚空而有这个种种物象的显示生灭的变化，而虚空不动，虚空外没有可说生灭的，只有相应的物象可说，那么现这个现于身心呢，就在我们身心有情的生命里面，在在处处啊水泪个应，就是说真理在哪里呢，真理是周遍一切的事物，周遍一切的现象，道不远人呢，你从哪里去求道啊，就在你眼前，就在你的言行举止说话之中， 就像你就在你的这个衣食住行的日常日用之中，所以是现于身心，水类各应，层层叉叉，在在处处，皆是如此，那就看你觉悟不觉悟，一觉悟，你就在现前，水类各应呢，而有显现。那么比愚痴者说尽圆觉，就是愚痴的人呢，颠倒戏论所缚，蒙蔽了，那就认为是尽圆觉心啊，就是有这样的身相，有这样的心相，就是实有如是身心之相。那么实际上，这个一摄入说，有身心四相，这个有身心之相，于这些呢直取，那已经是甘露醍醐，好像掺了毒一样的，变为毒药。把那甘露醍醐吃上去呢，能够滋润身心呢，得到呢，这个呢，大的这个帮助利益。那么掺了毒的话呢，吃了就毒化身亡了。所以无始以来这个戏论颠倒作怪呢，所以众生呢不得甘露妙，这个不得甘露妙味呀，徒劳辛苦，就在虚妄颠倒里面做滑稽啊，以此身心曲折，生死流转，那么这个正是众生呢要下手观破的地方。这也是众生戏论愚结了，不如实了之圆觉妙性的根本所在，所以这里就法喻合说了，所以总结，这个引导正确的观修，